这人就越有福报啊。这个再多的物质享受，如果他烦恼要是多的话，那真是得不偿失。我们这个闲话就讲到此地啊，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经文啊。这就是讲到他们这个世界比我们这个闲界要殊胜的太多啊，佛太多啊，而且这些佛呢出现的时间几乎都是相续的啊，当中没有很大的差距，没有这个很长时间的差距啊，这真正难得啊。像这个净土经典里面所说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情形也是这样的啊，阿弥陀佛入灭了，观音菩萨马上就成佛了啊，观音菩萨入灭了，大势至菩萨就成佛了啊。他这个当中啊，他没有，不但没有末法，连相法都没有啊，始终都是正法，这个太难得了啊。那么在这个十方世界这样的情形啊也不少啊，类似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种情形的时候也非常非常之多。这是说明我们应当提高警觉性啊，求生佛国度啊，不要再遭劫难啊。说我与彼时啊，或为天王，或为龙王，或为夜叉王，或为乾闼婆王，或为阿修罗王，或为迦卢罗王，或为紧那罗王，或为摩诃罗伽王。那么这个呢是以八部护法神的身份啊，护法啊，护持佛法啊。或为人王，或为梵王，或为天身，或为人身，或为男子身，或为女人身，或为童男身，或为童女身。这一节是说人间天上啊，以种种不同的身份啊，他都遇到佛了啊，或者是这个遇到佛当然是沉思祝福啊。底下说谢意种种诸供养具，恭敬供养，尊重沉思，礼诸如来，夜闻诸佛所说妙法，悉皆听受，一持不忘。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实在是叫人羡慕啊！这种善根福德因缘给诸位说是修得来的啊，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修来的啊！这个缘太深了，生生世世都不离开诸佛如来，他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啊，菩萨为我们说出这么多，如果没有办法叫我们也得到，这个话说了就没意思，那变成吊胃口了。叫我们徒有羡慕而已，我们没份呐！ 那这种说的时候就叫戏论，那对我们的人是开玩笑了。如果是这样的，那有舍慈悲心啊，佛菩萨大慈大悲，不应该给我们开玩笑啊，不应该说那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啊，叫我们羡慕，我们就可以做到。怎样做到呢？做得比他还殊胜，那就是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你要真正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你遇到这个佛菩萨，那比他不晓得要多多少倍。所以说这些话不落空啊，不落空的，不是给我们开玩笑的啊。由此可知，我们人人都有份啊。问题，这个因缘我们一生可以得到，啊，那就看自己啊，愿不愿意得到的啊。所以，信、愿、行这三个条件具不具足？具足这三个条件，人人可以得到。大方广佛华严经也是啊，这个万修万人去啊，啊，他幕后是直归西方净土，啊。这个曾经有人问啊，何以呀？诸佛偏赞西方净土啊，某一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答复得非常好啊。也有人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偏偏赞叹阿弥陀佛啊？我曾经答复，我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的啊。这个话有根据吗？我说有根据，根据在哪里呢？大方广佛华严经，你们信不信？虽然没有这个字样啊，它有这个道理在呀。诸位想想，华藏世界的菩萨41位法身大士，原教初住到等觉41位，这41位里面就包括了藏教的佛、通教的佛、别教的佛啊。别教的佛在这个菩萨位次里，十行为菩萨，二行菩萨啊，因为别教初地才破一品无名这一份法身，那么到十地啊破十品，等觉破11品，佛破12品啊。所以在华严会上这一比较的时候，只相当于第二行位的菩萨。所以别教以下的佛成为正等正觉，上一次跟诸位说过，不能成为无上啊，它上面还有，只有圆教的佛才能成为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么既然华严会上41位法身大士，包括等觉，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去干什么啊？你是等觉菩萨去干什么？等觉菩萨要去，当然是要去证无上正等正觉。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那就晓得说，释迦牟尼佛他要成无上正等正觉，那跟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应当没有，不会有例外的。也得到西方极乐世界，才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那么西方世界它的特别在哪里呢？给诸位说，念佛法门，这个妙极了。啊，这个法门呢，特别显示在那个佛号上。啊，这个佛号叫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可以说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啊，不一定是指是自在王麾下的法藏比丘。当然现在这个西方世界等于说他在那里主持啊，他在那里主持啊，因为这个名号他的意思是无量觉了，无量觉只有无上正等正觉才可以称为无量觉啊，别教的佛还不能称无量觉，为什么？他的无名才破十二品啊，啊，四十一品还有这个29品还没破啊，那怎么能成无量觉呢？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破，也不能成无量觉啊。啊，由此可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就是指的圆教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华严要看出这一点意思啊，啊，53参就显示这个事实啊，我们要把它看清楚啊，不管你修学哪一个法门啊，成正觉、成正等正觉可以，没问题。要成无上正等正觉，那就得跟着普贤菩萨到西方世界去了。啊，这个意思就是成无上正等正觉是念佛三昧，特别的显示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读大经的时候要能看出，啊，它这一层。很深很深的意思。那么底下这一句呢，是这一段的总结啊，说从此命中还及于此世界众生，尽于佛刹即为成熟界，修行菩萨种种妙行。那么这个几句啊，是总结他在无量劫当中的修行啊，这个刹城劫数目字太大太大了啊，真正是天文数字。那么他这个世界没有变更啊，就时间呢非常非常之长啊，所以他是生生世世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啊，都在这个世界。那么这也明白地告诉我们前面所讲的普光常劫是一个大劫，大劫当中有许许多的小劫啊，这个地方讲这个无量的劫就是刹城劫，都是讲的小劫啊，讲的小劫。这无量小劫里面啊，生生世世它都转世在这个世界，那么转世身份不一定，或是天上，或是人间，啊，或是这个护法神，像前面经中所讲的，啊，但是都是修的菩萨行，啊，修的菩萨行。 那么这么看，正如清凉大师所说的，前面每一尊佛代表一个小节啊，或者若干尊佛代表一个小节啊，佛的福报大，寿命也长啊。经文上虽然没显说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暗示啊，这是一个大节当中有无数的小节，无数佛出现的事情啊。再看底下经文，然后受宗生死华藏庄严世界海中娑婆世界啊，这跑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了啊，转到我们这个世界了。我们这个世界属于华藏世界的一个大千世界啊，华藏世界里面有无数的大千世界，指迦罗救僧陀罗如来成事供养啊，令僧欢喜，得三昧名，利一切尘垢，影像光明。那么这是娑婆世界第一尊佛啊，第一尊佛。他得的这个三昧呀，这当然菩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修行，这是说他现在的地位了啊。他现在是五地菩萨啊，这个地位相当之高了啊，圆教的五地呀 啊四十一品无名破了三十五品了，相当高的地位啊。他得的这个三昧，他的正受啊，他的受用啊，三昧是正受啊，就是正常的受用啊，利一切尘垢，影像光明。尘垢啊早就利掉了，早就离开了啊，这个烦恼早就断掉了啊。这个影像师父讲，习气比习气还要微细啊，比习气还要微细啊，就是这个心地里头不但没有尘垢，连尘垢的影像都没有，心地多么的清净啊，清净叫光明啊，光明叫充满了智慧。我们晓得修行断这个现行呢就不容易，何况断习气，何况比习气更微细的影像实实在在不容易。四智俱呐喊摩尼如来成事供养，令僧欢喜，得三昧名，普光遍照一切刹海。前一尊佛所说的是自受用啊，是清净心呐，极其清净啊。第二尊佛里头所得的这个三昧，意思是讲他受用啊， 教化众生呐、啊，是普光遍照一切刹海、啊。菩萨的智慧神通不可思议。这个地方的刹是佛刹，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刹那是无量个三千大千世界，不是地上菩萨没有这个境界，佛者迦摄如来成事供养令僧欢喜得三昧名引一切众生妙音声海。第三尊佛里面所讲的受用，全是讲的利益众生啊，教化众生。我们再继续看，自知毗卢遮那如来于此道场成等正觉，念念示现种种神通广大威力，我使得见，即护此念念，出生广大欢喜庄严谢他们。这是讲他现在所证到的啊，这么一大段经文叙说啊，他从地增佛啊，这是生生世世经历长劫的修行啊，在毗卢遮那佛的会上证得了第五地菩萨的果位啊，得到啊念念出生广大欢喜庄严解脱门，前面所说的啊。那么究竟怎么样呢？这是念念的生广大欢喜呢，下面要跟我们说明啊，这是先把他所证得这个法门的名字体现跟我们说出来啊，它的作用底下要讲啊。那么这些文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启示啊，前面也曾经提示过，那就是佛法的修学一定是常戒修行啊，我们一定要有耐心啊，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成就的。现代人呢可以说我们常常讲业障深重，或者说罪业深重。什么叫罪业？什么叫业障啊？没耐心就是罪业。先说这个法门呢，要十年二十年才能成就，这个别学了，这花这么长的时间，我才不学它了啊！最好什么呢？两三天就成就，它就来了。现在俗尘般才来，听说时间一长了他就不来了，那怎么行啊？你看看菩萨修行的累劫修行的生生世世不间断的啊，如果今天跟你讲有个三五年能成功的你都受不了了，你看看人家怎么修的。这是说一个普通法门呢，真的是要这个样子啊。所以他这个意思很深，有很多很多的层面。佛为什么说阿弥陀经？为什么讲这个极乐世界啊，劝你修这个待业往生 你看看窥基大师啊，在《通赞书》里面说的实在是妙啊！啊，他说他对于这个《弥陀经》呢，那推赞的是，推崇的是没话说，那真是无以复加了。啊，他承认这个法门是圆顿大法。啊，窥基大师所说的。圆顿大法，即圆即顿啊，这是他老人家对于净土法门的弥陀经的评价。对什么人说的呢？没耐心人说的，受不了长劫修行的人，佛就劝他修这个法门。啊，没耐心吗？一看到这个境界，这个佛不能学，生生世世这么长久，这还能行啊？啊，吓得不敢就行了。所以佛说出《阿弥陀经》就是的，一生成就。啊，那么要想修西方极乐世界，再问一问到底要多少时间呢？经上讲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那是真的啊。七天能够成功，八万四千法门里哪个法门能做到？不容，真真不容啊。如理如法的修行是真能做到，可是我们在历代这个修净土，你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录里面所看到的三年成功的人非常非常之多啊，这是真的。三年的时间不长啊，学别的法门难成就啊，修这个法门决定成功啊。可是你要成功上一定得如理如法啊，才会成功啊。如果不依照这个理论，不依照那个方法，所以说盲修瞎练，那是不会有成就的啊。真正懂得净土的理论，懂得方法啊，那么我在家乡常常提起这个佛号啊，生生具足，三学三会三资粮，三年没有不成功的 啊，功夫高的能够证到理一心不乱，等于圆教初住菩萨，四一等的可以达到四一心不乱，相当于阿罗汉，圆教七性位的菩萨啊。功夫再差一点可以到功夫成片，相当于圆教初性位的菩萨啊。小乘须陀洹果，这是事实啊。理上我们没有问题啊，我们能信得过。而在高僧传啊，在这个往生录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许许多多这个例子，实际上的例子啊，事实上摆在我们面前，这不能不信的啊。我们如果学这个法门而不修，告别的法门就像菩萨一样，生生世世认真的修行呐，差一点都不行啊。特别要紧的是戒律精严啊，因为戒律不严，一转世不一定能得人生啊。就像菩萨一样吧，啊，鬼神卧道身份、畜生身份他也行啊，能不能遇到佛呢？ 这个问题大了。啊，他的命好啊，生生世世都遇到佛，不间断呢。啊，我们这个要是一转世了，这遇不到佛法怎么办？即使释迦牟尼佛末法还有9000年，诸位想想，我们先前台北市200多万人，几个人遇到佛法了？这个就很危险了。你要生在那个家庭不信佛的，你恐怕就无缘遇到佛法了。如果这个家庭是信其他外道的，好了，你从小就学外道去了，啊，这一生就空过了。啊，不但佛法这个机会断掉了，还染了一身外道的习气，还染上邪知邪见，难呐，太难太难了。所以这个机会没有遇到那是不行，遇到之后一定要把握住，决定不能放过。84000法门喜欢行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学不迟啊。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显教密教没有不承认西方极乐世界的。既然承认了还有什么话说呢？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再学这个法门不迟吗？禅教密律都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去学去。所以现在要紧的如何能够啊，确确实实有真实的把握取得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啊。是我们真正要去研究的。这一桩事情可以说比什么事情都重要。那么再看下面他这个德用，大用无方啊，得此谢脱矣，能如实，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尘俗法界安立啊，住安厉害。这个里面讲的业用不仅仅包括了菩萨的事业，前面善财童子所发的这四大问通通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它这个作用广大无边，不可思议。不可说不可说，这是数目字里最大的。前面我们读过，在根自在主童子那一章讲的这个数目字，十大数最前面是阿僧祇，阿僧祇个阿僧祇叫一个无量，无量个无量叫一个无边，辈辈相承，承到第十个大数叫不可说不可说，那么这十个不可说不可说，不是一个，十个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尘俗法界，五地菩萨了，这个境界这样大。 是凡夫二乘全教菩萨能够想象的道理，没法不想象。啊，诸安厉害，见彼一切法界安厉害。啊，就是一切这个法界是讲十法界一真庄严如何建立的。那我们今天讲它怎么来的，十法界一真庄严怎么来的，人从哪里来的，星球怎么生成的，它都见到了。限量境界不是去推算的，不是用很长时间去观察的，通通现在他清净心中。他这个清净心是大圆净智嘛，照得清清楚楚。一切佛刹所有即为尘，一叶尘中啊有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尘数诸佛国度。这个里面呢一共有三层，第一层里面呢这是刹海当中的尘，见彼一切法界安厉害，一切佛刹所有微尘，这是第一层。一叶尘中啊，有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微尘数诸佛国度啊，这是第二层。诸位记住，一叶尘中，微尘是依报里面最小的，佛刹是依报里面最大的，小中又大，这是四世无碍的法界。华严里面所讲的四种法界，是法界只有一，没有四。从四个层次去观察，所以四法界有理法界，理是无碍法界，四是无碍法界，这个是讲的四是无碍法界。再看底下第三个层次，意义过度，就是那个尘中每一粒微尘里面都有十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微尘数大千世界，诸佛国土就是大千世界。那么每一个国度里面呢，皆有毗卢遮那如来坐于道场，于念念中成等正觉，现诸神变，所有神变一一皆变，一切法界海。这个境界很难体会。当年清凉大师讲经讲的这个地方啊，也是把听众搞糊涂了。那个时候皇帝呀，没法子了解，没法子了解这个境界。清凉很聪明，他就叫皇帝做一个亭子，八角亭。亭子做好了，每一个角的时候呢，安一面大镜子，那个镜子不是对着照吗？ 你到那个亭子当中站一站看一看，他到亭子当中站，那个镜子照镜子，看到自己四面八方，自己这个身啊，无量无边的身份啊，他一下就明了啊，我懂得了，懂得了，就是这个境界啊。但是这个是从比喻当中体会的，这是事实啊，这个境界。 凡夫是外道包括了是二乘全教菩萨没法子理解啊，清凉用这种方法叫你在这个比喻当中体会到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是真实，由此可知，差错。 净虚空变法界，没有一个地方不存在呀！诸佛如来也是净虚空变法界，也是变一切处啊！我们自己身呢，还是变一切处，真是不可思议！这与《楞严经》上讲的，《楞严经》说出这个道理啊。 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当初出生，当初灭尽，所以没有来去啊！啊，他是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哪有来去呢？没有来去。啊，当初哪里？无论哪个地方，净虚空变化界。 缘熟了就现象，缘灭了相就实，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个相是幻象，所以叫妙有啊。我们今天所见的相是相虚相，啊，同样一个相的时候。 它相续存在这个界，所以我们觉得它误会以为是真实，其实不然。啊，相确确实实虽妄，所以说当体皆空啊！啊，无有自性啊！啊，中论里头也说得好啊！啊，虽然讲缘。 那还是不得已而说的啊，换一句话说，佛说的四缘生法，那也叫黄叶之体啊。真实的讲，连缘这个概念都不能有啊，你有这个东西就变成法执了，破了法执，真实的境界就现前了。 他这个完全讲他真实境界，必须我法而执，我执当然要断尽，法执也断得差不多了，真正的境界，你就完全见到了，所以底下说的，一见自身，再比一切诸如来所。 又一闻，比一切世界、一切如来说种种法，我悉听受，一持不忘。啊，幕后这个两行，我们把它念掉，这是一个段落。啊，复次善男子，我佛于彼一切如来一毛孔，出生种种变化海，现神通力，于十方一切法界海、一切佛刹海。 一切世界中，一切世界中，随诸众生、种种身类、种种心性、种种相性，知其所应，转正法轮。啊，这个境界，诸位慢慢去想，慢慢去体会，妙不可言。啊。 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不读华严经，从来没听说过啊。真相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